来哦，来去爬山哦，
来去爬爬走。
大家好，我是丽凤，
我是健行笔记的 Molly。
今天单元当中 ，Molly 啊，帮我们定一个主题，蛮有趣的，叫做“一日挑夫”。
对，没错，一日挑夫步道。
为什么叫一日？只能挑一天吗？
我解释一下，台湾其实有很多古道，当初都是为了运送日常的物资建造的，那现在保存良好。那我今天想要介绍一日，是因为如果要走两天，其实山友你也觉得累吧？
所以是用我们现在人的思维来帮我们选步道，就是不要太长。
对，然后但是另外一点，当然也是因为以前这样的古道通常距离也不会到太长，因为毕竟他们是要重装，然后背米、背炭、背柴，
哦、
对，来走的，你也不可能来个中央山脉大众走的那个级数，这没有人能够挑得过来。
嗯，像盐啊、米啊、柴啊、水啊，这些都很重哈。
对，没错。
所以就变成说，他还要背到有人的聚落当中，算算好像一天也差不多了。
对，其实一天就很累了。
哎，对，不像我们现在要干嘛，小七买就有了。
对啊，所以
要靠人力，
才想要让大家体会一下，你们应该走一下当年大家走这些古道，然后如果你愿意重装去走，感受一下先人的辛苦，也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提到古道两个字，有古字的这个古道哦，通常都不会太难，因为它的坡度不会太陡。
对，没错。
好，我们今天去哪几条嘞？
我们今天要去的三条，第一条叫做跳米古道。这个跳字大家可能比较不熟，它这个跳是看起来像闪耀的耀，但是左边换成一个日出的出，下面是一个米，稻米的米，这个叫跳米，跳米古道。但也因为这个字难念，所以很多人又叫它挑米古道，因为它的用途本来就是要拿来挑米用的。
那 OK， 好，我们就挑米古道。
对，我们就叫它挑米古道。那这条古道在信义区，在我们的金华区、蛋黄区，在台北。
哇，
很有趣齁，
对，
就坐落在这么繁华的地方，有一条古道。
我想如果没有你今天的介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哎。
对，然后它古道其实蛮短的，它原本建在清朝的那个道光年间。那早期是松山地区有三张犁的农民，他们想要节省体力跟时间啊，然后集资开了一条山间的小径。就是这个古道的由来。那大家因为都是走这条出来卖米的比较多，所以这一条才会叫做挑米古道。那以前也有人比较直接一点，他就叫米路，米在走的路。
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清朝的道光年间，台北的这个四周还有很多的稻田。
对，没错。而且因为交通不便，还必须要大家集资，才有一条路可以把你的农产品送出来。然后这条步道是不长，它现在30分钟就可以走完了。那经过后人的改建之后，它全长大概就500阶的时间。
500阶，
对，所以走一下其实就走完了，
还好了，500阶还好，
对，很轻松。然后它在登山口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遗址可以看，叫德兴煤矿，那个德兴的德，高兴的那个兴，德兴煤矿。
大台北区有煤矿的遗迹，
对。Wow， 就在古道口。然后它的煤矿遗址旁边是跳米公庙，它的庙也是以前挑夫集资建的，而且那个时候人很可爱，就是有一个回馈感恩的心，所以那个时候挑夫是约定你每挑一担米过古道，你就要留一碗米当盖土地公庙的基金，因为它保佑你平安的走完。
哎、欸，很棒哎、欸，
很可爱
哦、喔，真的真的、
然后大家终于米攒够了，就去
建了宫庙。
对，所以现在那个宫庙现在也还在，
信仰中心。
对，然后在登山口就是宫庙旁边，就是刚刚说那个德兴煤矿的遗址。然后那个矿场在日治时代是台湾还蛮重要的一个经济产物啊，经济产出。所以现在在遗址前面，其实政府还是有做一些当年采矿车的那个意向，还有做了一些 sample 在那里，然后也有立了很多历史的解说牌。所以你在走上古道之路之前，就可以先在登山口先看一下煤矿的解释啊，然后看一下古道的历史啊，然后再去走 古道、
欸、我觉得很不错，认识老台北哦、嗯、这个叫跳米古道，跳米古道就在信义区，
对，就在信义区，
大家假日可以找个时间去走走看，
对，在五星街那边而已、嗯、很方便，非常
近，五星街牛肉面
这也可以吃牛肉面，怎么讲什么都最后都会想到吃的，
我很爱吃啊
然后如果没有要吃牛肉面，没有要原路回来的人，他这条古道啊因为很短，所以他是可以加码的，他的步道还可以连到象山或者是南港山，所以你也可以考虑走到别的地方出来，如果你没有要吃牛肉面的话，
体力比较好有出息的继续往那边走
对对对对对，
想要打打牙祭的得我走
对哦然后来再来介绍一下第二条的挑夫步道，第二条我们介绍南部的、嗯、它位在彰化的八卦山脉的中段，
挑水咯
哎、欸，没错，你太厉害了，
因为中台湾就是它的水会比较有问题嘛，
对，没错、嗯、这一条就是挑水古道 嗯, 嗯，而且它是因为在清朝的时候更早了，清朝的时候因为交通不便，然后那个时候为了要解决生活的那个饮水问题，然后大家在山间寻觅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个地方的山涧终年有水，所以他们在泉水涌出的那个源头就挖了井，然后把那个取水的那一条山径就修成了石阶步道，所以走这条步道的重点当然就是要去看当年大家就是为了那个水源而去开这条步道，他现在那里的出水口叫做龙凤涌泉，
龙凤
呈祥的那个龙凤、
欸、听起来好吉祥哦，
嘿，
很有對、啊、很有乡野味道
对，然后他是在
我的名字叫做黄丽凤啊，我也是乡野人啊，
你可以去跟他相认一下，
我乡下人啊
我也是，其实我就是彰化人哦
我说嘿，
然后我们那个涌泉是在古道的半山腰的，所以当然还是要走一段路才会到，那这条古道比台北这个再略长一点点，它古道全程大概要走一个小时，然后但是现在都是铺设的很平整的石阶，所以走起来全家去是 OK 的， 嗯, 嗯，很好走，
好，一样很适合老少亲子共行，大家培养感情，
对，而且这一条在四五月的时候还可以看桐花很棒哦、
欸、好像彰化的步道好像都不错，都会有桐花哈。
对啊，大家都种桐、欸、对，大家都有桐花，
为什么都在彰化勒，
嘿呀、啊、好有趣、哦、
我们下次把它列一个专题好了、
嗯、彰化桐花步道
哎、欸，可以哦，中台湾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介绍步道大部分都集中在北部，
嘿，对，
还有宜兰，好像中部跟南部比较少，我们其实蛮欢迎这个朋友们朋友啊跟介绍你觉得还不错中部跟南部的步道，
对，
欢迎大家提供资讯给我们，
对对对，
好，大家可以
粉丝团
可以提供给健行笔记网站也可以提供给中广粉丝专页，
对、嗯、然后好，我们再来介绍第三条古道，这个往北拉一点点但是没有来到北部、嗯、这第三条叫做挑岩古道、嗯哼嗯、它是横跨苗栗的那个通霄到铜锣、嗯，然后全程大概20分钟就可以走完了，是一条蛮短的古道，然后它一样是清朝修筑的官道、哦、然后当初修它是因为想要把通霄那边生产的海盐运到铜锣，所以这名称由来就是为了要运盐而生的，那但是这条步道现在好走，它在早年是很难走的一条步道，因为它的地质关系，所以它整路通都是那种湿滑泥泞的山坡，后面在地方善心人士的捐款之下才开始铺石阶，那这个石阶阶梯大概1200多格吧，现在
1200多阶，
对，
走起来很累，
嘿，对，
一串
嘿一串，然后它整个修起来因为它那个石梯修起来，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没有看过，有一种叫做龙钩的东西，是以前乡下在帮稻谷去外壳的一种工具，
龙钩，
对，总之它的石梯修筑的形状整个造型就是像龙钩，所以它这边又有一个名字，当地人叫龙钩旗、嗯
欸、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可以来认识一下，
嗯，对，
以前是用人力在割稻，在收、嗯、在我们在收获的时候看到那个龙钩，是不是，
对对、
哦、
现在应该很少看到，因为现在都是大型机具，
对啊、嗯、
所以我觉得走古道就是可以认识一下，有时候还会认识一下以前古时候在使用一些器具，是很有趣的、嗯、然后这一条步道又有桐花了
你刚刚讲到铜锣我就在想，因为台湾的桐花集中在新竹苗栗一带，
对，所以这条步道它
跟客家庄跟客家有关，
它主要整路就是相思林跟桐花两种，
相思林啊、嗯、
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条很漂亮的，
四五月是白色的，六月是黄色、嗯、鹅黄的，
嗯，超美、
哦、好美，
对， 然后它这边树荫长得很密，所以假设你是夏天想去也 OK。
好，今天 Molly 帮我们介绍了三条的一日挑夫步道，从这个挑米讲到挑水，然后再讲到挑盐。
对，
古道有很多的故事吧。
对，其实每一条古道因为它都是跟人息息相关才产出的，所以当然它上面就有非常多故事，但是如果要讲会我也哪是被上面公套机公北离吼，那是不是那一句俚语是不是这么讲的？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来个乐器叫做乐琴。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
想起
分享一个故事就好了。
OK OK OK，
因为前面刚刚讲的前面两条古道相对比较好走，那我们来讲一下当年最难走的挑盐古道的故事。对，当年要把通宵海盐挑到铜锣海边，到山上一路都湿滑山坡，但是那个时候对挑夫的要求是你挑100斤的盐，整路只能流失5斤，不然就是不合格。所以你中间流汗啊，或是遇到气候什么问题啊，滑了脚啊，那你家的事，你最后100斤的盐只能流失5斤，所以是很考验速度跟你的技术的。
所以没塞拔豆，
嘿，没塞拔豆，你拔豆几盖，你这一次就白来了。
听起来这个好严格哦，正负差就5%。
对，
100斤嘛，哈，
对，
我只能流掉5斤。
对，没错。然后，而且其实这条古道以前也不止挑盐，因为当初那个铜锣靠山是产茶叶跟木炭，然后所以居民是拿这个古道当两地横向运输，就是你把盐运过来，我把木炭跟茶运给你，所以它其实上面在走的货品还有茶跟木炭。
哎，好聪明哎，
就是
相思木的这个烧出来的木炭吧？
对对对，
哦，好聪明，真的好聪明。所以我们就说嘛，先民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
对，而且以前运个盐有多麻烦，只有听这一段步道就已经觉得够麻烦，但是其实你的盐要到步道口，中间也是有运输过程的啊，所以整个流程是你滨海居民先把盐运到南势溪，然后拿牛车接驳到盐的集散地，那个地那个时候有个地方叫盐管埔，
然后盐管埔，
然后你再请
有埔这个字就是平地，
对，
地势比较平一点，
对，它就是有一个集散中心，然后那边有很多挑夫，你再去当地雇挑夫，再把你的盐挑过虎头山到铜锣的九湖村附近的乡镇，对，然后在那里把盐卖掉之后运山地物资回去贩售。所以在很早以前其实这条步道不是这么短，它以前的挑盐古道跟虎头坎的古道连起来是有4公里这么长，所以有没
有
很辛苦？对，
要爬坡，
又很泥泞，
而且正负5%而已。
对，现在是因为道路开发到最后现在只剩下1公里，以前其实比现在来的长很多。
真的，如果你是住在这一区，你的阿公阿嬷啊，或者是你的爷爷啊，
对，
曾祖父啊，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好好抱抱你的阿公阿嬷，
对
他
们太辛苦了。
谢谢，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挑个100斤，可以自己走一次，不用走4K， 现在只要1K。
下次健行笔记办一个比赛好了，
古道比赛，缅怀。然后当然这么长的路径，以前的挑夫也不是那种整路都不用休息的，但他中间有一个地方可以停。可以停一下，现在也还有大家常歇脚的地方，就是千手观音庙，叫九华山。
哦，有听过，
有听过齁。他在民国70几年那个时候盖了一个道场在那边，所以现在登山客的休息站也是在那里，
九华山。
对，然后这座庙蛮特别，他是不收功德金的，但是他接受你直接捐物资，所以你可以捐米啊、面啊、香菇，然后他会把你捐的物资再做成就是那种功德饭、平安面出来跟大家结缘。
听起来就是有点像现在的食物银行的概念。
对，没错。中间可以休息。
OK， 好， Molly 帮我们做个总结。
好的，没问题。今天介绍了三条挑夫步道，所谓挑夫步道就是以前是挑夫在上面走的，挑夫各种东西。然后第一条是挑米的挑米古道，在台北的信义区30分钟就可以走完。然后第二条叫挑水古道，是在彰化，这个比较长，大概要1个小时可以走完，中间有一处涌泉是一定要去看的，龙凤涌泉。然后第三条是在苗栗的通宵到铜锣，叫挑盐古道，然后这个现在只剩下大概全程1公里20分钟就走完，但是早年很辛苦，大家不妨去研究一下历史。那去这条古道中间可以去九华山坐坐拜拜。以上是三条。
OK， 更多故事更多资讯请上进行笔记网站还有中广粉丝专页查询。我是丽凤，
我是 Molly，
下次见咯，
下次见。